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2号，公元2003年3月1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仅存于青海虎区域的普氏园羚羊目前面临3大生存危机。中国政府在西藏已发现1800多处矿产基地。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坦承中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动物专家称，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普氏园羚目前面临3大生存危机，其保护难度越来越大，若不采取紧急保护措施，这一珍稀物种的灭绝将会为期不远。普氏园羚也叫普氏小羚羊，1875年，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第一次在内蒙古国鄂尔多斯高原采集到了普氏园羚模式标本，运回圣彼得堡，普氏园羚也由此得名。分布的6种羚羊分别是普氏园羚、蒙古灯羚、藏羚羊、俄侯羚、塞加羚和藏羚，其中普氏园羚、藏羚羊和藏园羚是仅有的特种。历史上普氏园羚曾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以及青海地区，目前仅存在于青海省的青海虎地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普氏园羚研究组负责人蒋志刚于2003年一月专程前往西藏青海虎地区调查，结果仅发现70至80只普氏园羚。世界保护自然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组主席大卫·缅伦博士得知普氏园羚的现状后这样说，普氏园羚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青海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德海说，普氏园羚的生存空间从片状到岛状不断萎缩，目前趋向于点状分布，分布在青海虎湖西、湖东和湖北，存在4个孤立的小种群，其数量能数得着的不足150只，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据报道，首要的威胁来自于人类活动，草场围栏、不断延伸的公路、旅游点等使普氏园羚的生存空间支离破碎，生境质量日益恶化，不断有普氏园羚在奔跑中被网围栏所伤，尤其是幼小的普氏园羚难以越过对他们来说太高的网围栏，受伤后成为离群孤羊，运气好被牧人救起，最不幸的就是落入狼腹。最致命的是种群内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物种延续越来越困难，由于生境被分割阻断，种群间基因交流几乎是空白，种群内部近期繁殖使种群基因退化严重。为拯救普氏园羚，青海省林业部门尝试人工繁育，为鸟岛保护区救护的一只雌性普氏园羚招亲，但1个多月了还没有进展。专家说，备受世人关注的藏羚羊目前只有7万只，而普氏园羚能数得着的仅不足150只，有关保护措施一直未能落实，而青海虎办各种开发活动却进行得如火如荼，公路还在不断的延伸，旅游点还在不断的增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普氏园羚研究组负责人蒋志刚说，从普氏园羚的生存现状看，难逃灭绝的厄运，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保护区，将现有的种群就地保护起来，给他们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和空间。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中国政府在西藏已发现1800多处矿产基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兴建西藏铁路，中国国土资源大调查加大了对西藏地质工作和丰富自然矿产资源的挖掘和探明。由于中国大部分矿产已经严重的稀缺，所以在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正在不断的加强。中国的喉咙新华社报道说，从自治区地矿厅了解到，西藏已经发现了100多种矿产，1800多处矿产地，探明有储存量的矿产36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6504亿元，有望成为重要的矿产基地。根据有关资料，本台了解到，西藏有锂、铁、铜等储存量居世界首位的各类矿产达126种，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石油原油年产量高达上百万吨。因此，中国政府加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建西藏铁路，是有计划地把各种矿产品开采工程转移到西藏各地区，以最快的速度将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运往中国各大省城。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人证实，由于中国政府大量在西藏挖掘矿物，以往稳固的地带被糟蹋得无法恢复原状，开采矿物地区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当地的土著居民的健康卫生等都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官员声称，矿业的开发和利用将进一步促进西藏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开采后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得不到偿失的矿点采取限制开采的措施。但是恢复西藏的环境状况已经成为复杂的整体性，中国领导人应该把保护西藏环境的权益让给藏人，使西藏继续恢复过去的环境保护制度。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中国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一次记者会上列举了中国所面临的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艰巨任务。他同时反复引述了被认为即将出任国家主席职务的胡锦涛强调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言论。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星期五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了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他说，中国40%的大江大河严重污染，而污染物的排放量也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环境破坏趋势没有得到有效制止，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谢振华在记者会上反复不断地引述胡锦涛有关环境保护的谈话，似乎显示了中国当局保护环境的决心。他引述胡锦涛的话说，应当建立保护环境的责任体系，把保护环境的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交给各省市和县的中共及政府负责人。谢振华还还引胡锦涛的话说，不应当仅仅注意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还应当注意环境的保护。BBC 还报道说，谢振华表示，中国将努力发展质量高、废气排放标准高的汽车，以保护环境，并且鼓励发展公共交通。但是这位环境保护官员在谈到政府是否会限制汽车销售量时表示，不能为了解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就不让老百姓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国机动车的数量目前正在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全年汽车产量超过300万辆。汽车总量的增加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但中国政府似乎并不愿意为保护环境而限制汽车工业的发展。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雅忍钦中译的《缘起赞》。
佛教徒的这个次数，它的数目增长，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帮助人群、帮助大众。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我们的责任嘛。啊，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想要对你们说的，也就是说，最近呢，有很多的人呢，有少数的人，那他们就自己捏造一个宗义啊，一个宗教，那有他就是引用一些佛经的一些经文啊，引用某某的一些宗义的一些经文啊，宗义的教理等等，那他自己凑成了一个宗教，一个宗义了，他自己捏造出来的。假设他自己很明白的说清楚，说这是我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的，我就是多天真啊，这些的经文我也引用了，基督教的我也引用了，佛教这些经文，假使这样说明白的话可以，但是他并没有说明白啊，他还假装是佛教徒，但是呢他假装佛教徒，但是里面却引用到很多外道的这些论文或经文等，那这样的话呢变成双面人不好啊。所以呢真正的佛教的教义，就如同之前有谈到，必须要与龙树菩萨还有印度的大论师他们所写的大论点的内涵无有相违，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呢，但是他们却已经超过了，他们与大论点的密意已经相违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说是佛教徒？他们的宗义怎么可能是佛法的宗义呢？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要尽量避免这种的状况产生。这几天对你们说法的时候，我时常用到一个名词，就龙树父子，这是我们大家，所以毕竟对你们的心中已经有一个影像啊，那与你们很接近。其实呢不只是我们而已，就是华人来讲的话，对龙树父子我们都应该，身为一个佛教徒我们都应该要认识龙树父子。那我在之前，可能是2年前或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比丘尼的会议了，比丘尼戒律的一个会议，这时候道海长老有来这里参加了这个会议。那我遇到道海长老时候，那他却是一位长者，而且是一位非常谦虚温柔的一位长者。那之后我有安排一个特别的时间与他见面，那跟他谈话，那他说他以前住在五台山，那之后逃亡到台湾去了。那我这时候对他，不是因为这句话，就是说我因为跟他交谈的缘故而对他升起了这个敬信心呢。那之后呢我有跟他说过，那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两个一起去五台山朝圣。这时候呢我用藏文念中论，龙树菩萨所写的中论，你用汉文念龙树菩萨所写的中论。无论是就是佛法兴衰之后为使佛法能兴盛也好，那或者是刚开始信佛教也好，无论任何一者的佛教徒呢，都应该透过教理的观察然后再来去信佛，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如同中道士有曾经说过一句话，所以对佛法升起的这种信心，当内心对教理完全没有任何的疑惑，为了使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时候透过人的智慧来去做观察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透过这样一个观察，亦由见理见到道理所生的信心，这才是一个佛教徒所需要的信佛之信心呢，信佛之心，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见理所生的信心。所以这是必须要透过智慧观察而得到的，而获得的。多观察之后，我们所学到的内容呢，并不说只是当知识一样学了就可以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而说把已学的内容、已观察的内容好好的拿来去实践实用，那这才算是文思修三学并行呢。也就是说文学和思学之后所获得的内容一定要运用在修学上，那佛陀也是如此的教导我们，同样的文昌仁波切也是如此的教导我们。要具有智学贤学戒学这三者并行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又如同第一次达赖喇嘛曾经这样说过，也就是说，那我平常的修习，我平常是如何修行的呢？我的修持是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去观一切有情众生。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讲要忍清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